如云的声音有些发颤了，脚尖绷直，他喜欢爱人沉浮在自己的脚下，有点酸疼的脚趾在温热的口腔中得到了很好的放松。他自觉地把靠外的左腿缩了起来，以方便男人亲吻自己的小腿。男人在揉捏美人尺度的时候，舌头在丝滑的丝袜上拖出一道道湿痕，何龙涛边吻边窥视着他窄裙下的无边春色，裤袜的裆部像是给被饱满的阴户撑起的白色无缝小内裤罩上了一层轻纱幔帐，那种半隐半现的形象显得神秘而诱人，臀腿间的曲线丰满圆润，有阵阵的香气从他的双腿间飘荡而出，勾人魂魄。何龙涛的两手扶在了美人双腿的两侧，慢慢地向上滑动，一直把她的窄裙推到了腰上，再稍稍向下就捏住了她肉乎乎的屁股蛋儿。十根手指向中间紧缩着，感受爱妻臀肉的弹性。
怎么样，嫦娥姐姐，你的屁股也放松了吧？
哼，还是没事儿。你不是来占我便宜的吗？如云微睁的媚眼放射出两道柔和的光彩。
我可是诚心诚意的来为你纾困解乏的呀。
何龙涛嬉皮笑脸的说了一句，一下跪了起来，双手把美女的屁股往上拖，一头扎进了她两条丰韵的大腿间，用鼻子顶住她的阴户，胡乱地拱着。如云仰头笑了起来，双手抓住男人的头发，微微扭着腰肢，衬衫下的两团嫩肉也跟着轻颤了起来。
你干什么呀？像头猪一样。
何龙汤也不由得笑了起来，上身向前一出溜，压住了美人的身体，轻轻地吻了吻她的嘴唇。
我是猪，那你不就是母猪了吗？可你又这么苗条。
哼，如云止住了笑，伸臂揽住男的脖子，老公。两人的四唇相交，深深地吻了起来，两条舌头此进彼退，此退彼进，不停地在对方的口腔中搅动。如云边吻边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轻轻地推了推男人，别闹了。
怎么了？
何龙涛知道爱妻在这种时候阻止自己一定是有很好的原因，便坐起来给他活动的空间。女人起身把鞋穿上，站起来扭着屁股把圈在腰上的裙子放下。
三点的时候我跟本田投资部副经理有一个会议要谈。
本田？
对，从日本总公司来的。
要干什么？
说是商量合作事宜，很有可能是要贷款。
如云说着就坐回了自己的大转椅上，开始整理一些文件。
从本田的总公司来的？
是啊，我不是说了吗，
来跟你谈贷款。
何龙涛这句话的重音放在了你和贷款上。
是有点奇怪，不过见了就知道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吧。
现在才两点半，还早呢。
何龙汤走到转椅后，伸手捏住了女人的肩膀，帮她按摩起来。
再用点力，
鞋不合适能让人浑身都难受。如云又把眼睛闭上了，不住地左右活动着白皙的脖颈。
很舒服。
还有更舒服的呢。
何龙汤边捏边弯下腰，捉住女人的脖子，在她的肌肤上舔吻了起来，入口之物嫩滑之极。如云的秀眉皱了起来，呼吸有点加重。何龙涛又是得寸进尺，舌头顺着美人的脖颈一直向上舔到了脸上，
其实也难怪它，这么香嫩的口感实在是无法抵挡。它开始舔艾奇的耳朵。
小圆圆，你是糖做的吗？这么甜。
哎呀，一听到男人的声音，如云像是惊醒了般一颤，立刻坐直了身体，扭头白了他一眼，
一个不注意却让你乘虚而入了。不喜欢我乘虚而入吗？
何龙汤还是死皮赖脸的在美人的脸上亲着。你可真够黏糊的。如云伸手推了一把男人的脸。别再惹逗我了，回你办公室去吧。
好了好了，不闹了。
何龙涛站直了身子，接着帮老板揉肩。
要是力量太大了，你说话。
女人没有回答，眼帘又合上了。要让何龙涛规规矩矩的，那就像是要猫别偷腥一样。看着心爱的女人绝美的面庞上挂着轻松的微笑，那真是比什么春药都更能让人起兴。他刚刚老实了不到两分钟的双手顺着美女的肩膀滑了下去，隔着衬衫抓住了高耸的乳房，大面积的揉动了起来。他并没有用力，更像是温柔的抚摸。唉，如云轻轻叹了口气，他没有睁眼，也没有阻止爱人。小男人对自己身体的迷恋让他多多少少有自豪的感觉，而且光是这么隔着衣服摸摸，应该也不会影响到自己一会儿的公事。只可惜喉咙汤是没有这么容易满足的，他轻轻巧巧地解开了爱妻衬衫的两个纽扣，色手从分开的领口伸了进去，双掌拖出了半罩杯的乳罩。死小子，你一点自制力都没有。如云还没骂完，就发出了轻声的呻吟，她的奶子被男人从背后像揉面团一样搓动着，右边的罩杯被些许的推开，使得乳头暴露了出来，被坚硬的指甲刮了两下，又被左右的波动，很快就充血勃起了。他抬右手按住了小丈夫的左手，本意想是制止他的，但却不自觉地变成了帮助他活动，抓捏自己的丰乳。何龙涛尽量地张大手，试图把两团柔软的雪白肉球完全掌握住。问题是36D 的丰乳不是轻易就能够对付的，但也更让他兴奋了，食指不断的加力加速，尽情享受鲜嫩乳肉随之产生的弹性。如云被抓得舒爽无比，屁股一下一下的缩紧，双腿在巨大的写字台下绷直了，真手猛扬。
嫦娥姐姐你好美呀。
男人的左手继续揉捏着爱极丰挺的好乳，腾出右手把西裤的拉链打开了，放出硬邦邦的阴茎。吻我。如云伸起左臂勾住了爱人的脖子，何龙涛立刻低下脑袋，歪着头叼住美人的红唇，把舌头耸入了她的嘴里。正在两人吻得难分难解之际，桌上的对话器突然响了起来。如云不舍得吐出爱人的舌头，按下了对话器。
月玲，有事吗？
徐总，本田公司的权志郎先生已经到了。月玲清清脆脆的声音传了出来，想来他早就回来了，因为不知道喉咙他在屋里，一直也没有进来。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好的，你让他稍等片刻。如云站起身来， 边调整自己不均匀的呼吸，边整理着凌乱的衣裙，转头白了男人一眼。
叫你别闹了，你就不能听一次话呀？
能。
郝郎汤上了一步，右臂揽住女人的纤腰，脸埋进她的脖颈间舔指着，左手把她的右手拉到自己的胯间，按在热腾腾的肉棒上。
好老婆。
你。如云跪了下去，右手握住大鸡巴套动了两下，用香唇在赤红的龟头上一吻，同时左手拉开裤口，把阳具推了进去，又把拉链拉上了。老公听话，不能想公事儿啊。
我知道。
郝龙涛把爱妻拉了起来，在他红晕未确的脸上深深的亲了一口。
等我从怀柔回来，一晚上我都不让你睡呀、啊。
哼，依你就是了。如云坐回桌后，你帮我把人叫进来吧。
哦，好。
男人边向门口走，边把衣服整理好。
把月灵借给我吧。
美女一笑，没有回答。郝龙涛把门打开了，只见在外面的大沙发上坐着一个30多岁、快40了的中年男人，一身高级的米黄色西装，长得斯斯文文，留着和自己一样的发型，连脸型都跟自己差不多。
权志郎先生吗？
他虽然讨厌日本人，但也知道没必要见个日本人就横眉立目，而且作为商人，初次见面时的礼貌是必要的。
哦，我是。
权志郎站了起来，当他看清面前的男人时，稍稍吃了一惊，除了那副黑边眼镜外，和自己长得还真有点相像。他，侯总。叶玲也有点意外。贺龙涛冲美人一笑，又抬头看着男人。
徐总请您进去。啊，谢谢。
权志郎走入了总经理办公室，贺龙涛在他的身后把门关上了，朝月灵勾了勾手指，
跟我来。
如果他注意到了如云第一眼见到来人时的表情，他是不会离开的。第120章，狭路相逢。如云在那个本田公司投资部副经理没进办公室之前，就礼貌性的站了起来，可当对方真正出现在面前时，他却没有按照惯例主动伸手，他的手刚刚抬到桌沿儿，就僵住了，脸上充满了极度惊讶的表情。他万万没想到，十多年后会在这种情况下和那个改变自己一生的男人重逢。方杰，
云云。
权志郎微笑着走到办公桌前。
不请我坐下吗？
权先生，请称呼我徐总。
除了刚才跟何龙涛亲热后还未褪去的桃红色，如云的神情已经恢复了正常。他把手伸了出去，很正式的和男人握了握。
请坐吧。
有了这一握，他很明确的向对方传达了一个信息。
咱们之间除了生意，没有其他任何关系。
徐总。
权志郎微微一笑，他并没有很严肃的对待女人用行动传达的警告，因为他看到了那美艳面庞上的两朵红云，误以为他们是为自己而生的。
岁月不仅没在你身上留下任何不好的痕迹，反而把你塑造得更美了。
权先生， IAC 从来都和本田没有合作关系，你有什么业务就请开门见山说出来吧。
咱们有13年没联络过了吧。
权志郎看着眼前的天仙美女，比当初自己离开她的时候艳丽多了，特别是在气质上完全 从一个美丽的居家少妇变成了光鲜照人的商场女强人。那无框的眼镜后的明亮双眸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眼角眉梢都透露着成熟与自信。倾国倾城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形容词了，真不知道自己当初怎么会抛弃这么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女人。
你过得还好吗？
全先生，我的时间很有限，如果你想谈私事，是我不能奉陪。如云脸照寒霜，简直比当初第一次与郝龙涛见面时还要冷淡百倍。
云云，我知道你恨我，
请你离开吧。如云伸手按下了对话器，瞧瞧自己的秘书进来送客，等叫了一声月灵，他才想起来他被郝龙涛借走了，大概现在正不知道用哪张小嘴套动那根粗大的阳具呢。
我大伯刚刚去世，我这次回来是给他办丧事的，所以虽然一直想来看你，却老是没时间。
权志郎早已料到了女人的反应，他并非无备而来。
方伯伯去世了。
如云的语气果然有所缓和，当初自己和这男人离婚后，他家只有大伯不赞成他的行为，后来也是他大伯帮助自己打点的铺美事宜。
一个半月之前心脏病突发。
唉，如云有点内疚，他远渡重洋之后一心扑在学业上，很快就和方伯伯失去了联络，就算回了国也没有再找他，现在想来真有点忘恩负义。
I'm truly sorry. 谢谢，我明天就要回日本了，晚上一起吃一顿饭好吗？叙叙旧。
权志郎立刻就乘胜追击。
我跟你没什么好叙旧的。
如云的感情流露转瞬即逝。
你恨我，我不怪你。
我为什么要恨你？你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个陌生人。
你这样说就太不公平的，你对陌生人会这么冷漠吗？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不是作为本田代表来谈业务的，就请离开吧。如云起身过去拉开了门，亲自送客。
云云。
权志郎站了起来，走到门边。
为什么要这么绝情啊？
请离开。
我需要我叫保安吗？好，我走。
男人出了办公室。
云云，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没有一天不想念。
办公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微微一笑，转身向电梯走去。虽然没有出现来之前幻想的那种好结果，但此行的目的还是基本达到了。如云背靠在门上，双臂自然地垂在身体两侧，他仰着头，双眼逐渐模糊了，两行清泪不受控制地顺着面颊悄无声息地滑落，他身体中的力量像是突然被抽空了，两腿发软，缓缓地坐到了地上，额头顶住膝盖，双臂抱住了小腿，整个人蜷成了一团。他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但肩头却在不住的抖动。当初如云在和薛诺谈心的时候曾经说过自己已经不恨方杰了，他当时并非有意说谎，而是真的以为自己对那个男人早就没有任何感情了。可他当年受的委屈何其之大，被伤的何其之深，13年后突然见到绝情的前夫，心中的伤疤又生生的被揭开了。在他高贵的坚毅的外表下，仍旧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少妇，从相亲相爱到恩断义绝，一幕幕的情景像幻灯片一样在脑中盘旋 挥之不去。